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真道分解的乐意还有姚谦牧师在这里恭候你，和我们一起分解真道。姚牧师你好。
哎，乐意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姚牧师，我们现在经卷的研读呢是撒母耳记的次要人物谈。
其实次要人物呢这个名堂有时候我也觉得是不是最理想，但是听众一定明白我们这一次都是从旁
侧写
小人物的形象来看这个撒母耳记主要的这个
两个主角，就是当然当然当很多人都知道，就是扫罗和大卫。今天就会谈及他们的友谊。那牧师，你觉得自己的知己朋友多吗？
不多，真的不多。
有吗？应该这样，
有一两个就可以数算一下啊。我不是一个好朋友咯。
其实弟兄要有知己是比较难的，弟兄不习惯把自己的感情流露，对吗？那乐意跟你相反呢，我觉得自己在友谊方面好像到处留情，不是爱情是友情。好像好朋友太多。为什么我用太多呢？不是贬义，而是觉得因为自己好朋友太多，就好像关心不了他们，常常有一种遗憾，或者是有一种惬意。
怎么说呢？乐意我认识他，他的爱心很棒，所以好朋友多一定的。
但是关心不够嘛，所以可能
就是你这种心怀，哎呀，我已经关了，还是觉得自己关心不足够，
不够，
所以这个朋友就很喜欢咯。
是吗？
对，我是这样的判断。
哎，谢谢你替我解答了我心中一个疑难哈，或者说是安慰了我。那我在谈撒母耳记的时候，特意提出友情，我相信你一定猜到，我们今天要谈的就是爱大卫如同自己生命的约拿单。我们看看他对大卫和扫罗的影响。
撒母耳、
约拿单、
米甲、
亚尼尔、
亚甲、
多伊、
尹多尔、女巫、
拿单、
亚沙龙、
拔示巴。
让我们一起细看这些人物，
为扫罗大卫来个立体扫描。
撒母耳记次要人物谈。
那我们先来介绍一下约拿单是个怎样的人好吗？
这个约拿单呢，大家对他的了解主要都是这卷书啊，撒母耳记啊，特别是上卷呢所表达，大概有几方面我们看看啦，大家都懂了。那么约拿单应当是扫罗王的长子啦，他应当是扫罗的王位继承人。那么撒母耳记上呢14:49和本呢就说扫罗的儿子呢有几位啊？约拿单排第一，另外有称作伊斯卫、麦基舒亚。
这些也不重要哈，最重要的他排头位，很可能就是长子。
所以这个经文呢，就把约拿单放在头位呢，首位呢，就表示他是长子。
而且对不起啊，我也发现，就是后来扫罗骂他维护大卫的时候，也说如果你这样维护他，你的王位也不保，所以很可能他真的是长子。王位继承人，
我都是这样理解了。那么第二方面呢，约拿单也在往后的记载呢，比方13、14呢，都表达他在军事上是一个很出色、勇敢啊、实事求是的一个男子。而且他也富有同情心。如果你看这两章经文呢，13、14呢，就记载呢，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打仗嘛，那么替这个约拿单拿兵器的少年人呢，他跟这个约拿单两个人勇闯这个敌方菲利斯的军营呢，
对，他就带那个拿兵器的少年人，哇，两个人就去了啊。
所以这两个人很勇敢，而且他们也是得胜王啊，
也有一些谋略哈，他去的时候。
那么我们刚刚说，约拿单也富有同情心， 那么我们怎么看得出这一点呢？因为如果你看记载这个战事里面呢，百姓啊被扫罗王呢禁止在打败这些非利士人之前呢不可吃东西，
对，就是起誓要这样做、
这个吩咐呢都让百姓很气馁而且很累，但是约拿单就很怜悯他们，我表示不同意，哎，父亲这样做法，他说父亲扫罗允许百姓吃东西呢，哎，可能他们杀败更多非利士人，
他也挺实事求是、
对对对，实事求是、所以这个一方面有同情心。那么最重要一点呢，当然约拿单先生呢，我们说他是非常重友情的，这个就是也是我们的主题啊。撒母耳记上十八章一节呢，那里记载，哎，约拿单的心就与大卫的心
身相契合，
身心契合了。那么圣经记载，约拿单爱大卫的如同爱自己的性命，这一点就不简单啊，就友情友谊呢非常深厚。那么撒母耳记上二十章十七节呢，也在说，哎，约拿单因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呢，就使他在启示啊，他们之间呢有某种的立约誓言呢。那么最后一点呢，约拿单是一个呢看淡权威的人，
这也是我最欣赏他的地方。
为什么呢？二十三章十七节，约拿单对他就是对大卫说，哎，不要惧怕，我父扫罗的手必不加害于你。约拿单说，你必做以色列的王啊，我也做你的宰相，这个事情呢我父扫罗知道了。
这是我父扫罗知道，我真的不容易。你看他并不是一个庸才的吧，他其实是很有能力的，但是他可以看到大卫是神所拣选的，
他是做王，我反而是做你的宰相。
对，本来他应该就是太子了。
对对对，
哇，真的不但品格好而且大有能力。那现在我们对他有基本认识呢，哈，就可以细看他对大卫和扫罗的影响。
对，
牧师，好像我们可以说其实约拿单对大卫的影响都是倾向好的一方面，对吗？
对，约拿单一看大卫就好像是
爱上他，
住了店一样。
我们知道首先他也很明显，听众都可以想到，就是他在友谊和情感方面支持大卫哈。我先读读经文，牧师你来分析一下，这是撒母耳记上的十八章一到四节，大卫对扫罗说完的话，约拿单的心与大卫的心身相契合，约拿单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那日扫罗留住大卫不容他再回父家，约拿单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哇，再重复一次，就与他结盟，约拿单从身上脱下外袍给了大卫，又将战衣刀弓腰带都给了他。哇，在当时的社会文化这样什么都给了他，而且经文两次重复约拿单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
所以呢，你叫我分析也不用说太多啊，你刚刚念经文呢已经表达，我们现代人可能都看不出，但是古代人啊，他们是战士嘛，把自己的外袍等等呢全给了大卫这个约拿单，就可以看见这份友谊呢在他们之间呢，约拿单真的为大卫提供了一个非常重的情感的支持，特别是后来呢他被扫罗追杀的早期阶段呢，我们每一个人念这个撒母耳记上的经文呢都发觉呢，约拿单给大卫信心跟那个安全感，
真的有一个人永远都在支持你，是一个很大的安全感。
那么第二点呢，如果说约拿单对大卫的影响就很明显，不单是情感的支持，是保护大卫的性命。这个在撒母耳记上，如果大家念十九章一到七节跟二十章一到四十二节呢，纪念哎扫罗他哇不断的来杀害大卫，但是每一次都被约拿单拦阻
好几次。
对对，比方在撒母耳记上十九章一到七节呢，扫罗告诉约拿单要杀大卫，但约拿单反而呢劝父亲称赞大卫，哎，他那么忠诚， 也有攻击，你为啥要杀他、
嗯、
这个就打断了扫罗这个杀意了。
嗯，那在撒母耳记上的20章呢，大卫也怀疑扫罗要杀他，约拿单就设计试探父亲的心意啊。
对，当他确实哎，扫罗真的要想杀害大卫后呢，约拿单就暗中哎，用射箭的为暗号了，来通传大卫逃走。
嗯，通知他逃走，很聪明哈。
那么这一段经文呢，就也记载两个人依依识别、
嗯、
表达他们之间呢那种深厚的情谊。
嗯，
所以这个也是事实，约拿单的忠诚跟智慧呢，透过多次保护大卫脱离危险呢，就表明出来。
嗯，如果命都没有，当然后来就不能成为王了。所以可以说呢，大卫能安全登基，那个约拿单也是功不可没哈，非常重要，
对
保护他的性命。
这个两个人之间这种的友谊跟立约呢，对往后大卫做王呢，真的是很关键。
嗯，
那么第三当人都说得出啦，刚刚
就是刚刚说过的，
对，约拿单支持大卫成为王，
这是直接支持，
对，
保护他的性命啊，提供安全感，就是一种间接，但是他也直接表明我支持你登基。
其实呢，约拿单的父亲扫罗也曾经警告他，警告他什么？
嗯，
他说如果啊这个大卫还在世界上呢，你啦有一天你的王位啊就必不能站立了，
对，就站立不住了哈，就是国位不保了。
所以呢，约拿单这个人呢，真的很的不
很有气度，很有气度，
对对对，很有气度。他在大卫逃亡的时候呢，仍然来鼓励他，而且他也确认他将来必成为王。我、我们小心想这件事情，真的表示约拿单的胸襟是何等的大。
嗯，
也表示曾经表示自己愿意成为大卫的副手哦。
嗯，
那撒母耳记上23章16节说，当约拿单去见大卫的时候呢，哎，他要使他靠神得以坚固，
就是去鼓励他了。明知他是自己王位的一个争夺者。其实坦白说，就是不推翻那个大卫，不害大卫已经很好，但不但如此，还去鼓励大卫，
对，同意大卫登上王位，我而且还帮助他要信靠神，要等待登位的时刻来。哇，我看如果我是约拿单，这种的事情是不是容易做得到呢？
你觉得怎么样啊？如果我反思一下，牧师，你现在幻想自己是
约拿单，我觉得不容易，但是有可能。我这个心情的人也不是跟人争辩。
嗯，对对对，
不同人真的不一样的。你可能有才华，觉得哎，我比你好，但是如果按我们不同人的心情呢，都是让人多一点。
嗯
啊，在这里不晓得大家有什么反思啊、看约拿单这个情况啊、那么约拿单确认，这种确认呢，可能增强了大卫对自己被神命定为王的信心。
对呀、连这个约拿单未来王位的继承人也来支持我哈、
可能大卫本人呢没有真的想到，但是撒母耳已经告诉他嘛，按属灵的道理，大卫的灵性呢，他也知道自己为王，约拿单做这些事情也增强他对自己王位合法性的信心了。
嗯，
那么最大的影响，我觉得约拿单是对大卫的品格跟行事呢，可能往后大卫回想呢，都一定有一个很深的一个
信心。这是远一点的影响。
对对对，约拿单对大卫深厚的情感保护呢，我们刚刚说对他当王位的支持呢，这些一定往后立刻深深影响大卫，让他感恩，懂得回报约拿单。
嗯，
这种支持呢，可能也影响了大卫后来呢他领导的风格。最明显的影响就是大卫登基做王之后呢，他对约拿单的后裔呢后代呢很仁慈的来对待。
嗯，就是我们看在撒母耳记下9章6到7节，那里我就不读了，简单说说，就是扫罗的孙子哈，约拿单的儿子叫什么，叫米非波士，来见大卫。哇，当然如果你是米非波士，你会很怕什么，就是怕大卫杀的你，
杀的，对，
因为你是从前的 皇
的后裔
孙，对嘛？从前对对对，所以很容易会被杀。但是大卫叫他不要怕，而且说明因为他父亲的缘故，就会恩待他，还要把那一块田地扫罗的田地给他。还有一个是很尊重的，就是可以与大卫王一起吃饭，
对对对，
这是很大的尊荣哈。
这个都在古代的社会。其实那个标准跟现代可能都不完全一样，但是在这里呢，我们就很清楚看见，其实大卫恩待扫罗的后人呢，包括约拿丹啊，他的子孙等等呢，也让他更得民心。你可以这样说，间接呢，这个约拿丹就巩固了大卫的王位了。
对，因为百姓看见就会觉得啊，这个王真是好王，
不错，好王。
对，在这里呢，也是给听众朋友一个反思题：在你人生当中，有没有人呢？有没有朋友像约拿丹恩待大卫这样对你呢？就是欣赏你，不跟你争东西，也处处保护你，或者你有没有这样恩待你的好朋友呢？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彼此的恩待，对你的人生哈，这种友情有什么影响呢？
谢谢你灿烂笑容，照亮我的天空，谢谢你分享心情，把我放在你心中。是微寒冷，你我生根同暖土，友情是最亮的星，我的生命从此美丽。当悲欢多宝未尽起欢喜，我待春风是你无际中，我会伴你在左右，一起像蓝天花和像白云招手，我们要一起笑一起哭，千万人中有个人懂我，你有最珍贵的角落。
好，现在我们谈谈约拿丹对扫罗的影响啊。
嗯，这个呢也是明显。那约拿丹对父亲扫罗呢，我们可以说加深了扫罗他的嫉妒。他一直以来开始就是有一种偏执。
对，但我们公平一点，只能说是间接，因为不是约拿丹故意要他，而是他扫罗自己看不开哈、啊。
那么扫罗那个嫉妒呢，就很明显啊。大卫战胜非利士人回来啊，胜利回来呢啊，圣经记载妇女们呢唱，哎，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那个、
哇，对，这个心胸狭窄，
对对，
自尊心又重又自我形象低落的扫罗就很愤怒，就记恨大卫，对吧？
对啊，这个都十八章撒母耳记上就记载了、嗯、那么到十九章呢，扫罗就命令人杀害大卫、哦
嗯、
那么这个时候呢，约拿丹就记载跟大卫建立那个深厚的友谊，
深厚的友谊，
友谊，甚至呢，他背着父亲告诉大卫父亲的意图，而且多次保护大卫。
嗯，
这种亲密关系呢，无疑呢就加深了扫罗的嫉妒跟不安。这个
对呀、啊，哇，我的儿子也来保护他，他是谁呀、啊？
对，因为他扫罗已经失去民心。而且也无法掌控自己的儿子，现在约拿丹这样做、嗯、他的忠诚反而衬出呢扫罗的顾虑、
嗯、
让扫罗的对大卫的敌意呢就不断的加深、
嗯、
那么扫罗无法从这种嫉妒跟恐惧中出来抽身出来、
嗯、
结果呢我们都觉得很遗憾了，他的精神状况呢就出现问题、
嗯、
这个就是约拿丹对大卫好呢就加深扫罗的嫉妒了。
嗯，是间接的、嗯、
那么另外呢，对他扫罗自己的家庭引发冲突，哎，这个也是往后的二十章开始呢记载啊、
嗯、
那个乐意你觉得这段经文怎么样表达？
其实呢，大卫当时是逃避扫罗追杀哈，就没有出席扫罗每月初一的一个筵席哈。因为初一是要摆宴的嘛，他扫罗的臣子都应该参加哈，也是个节气啊，在旧约。那扫罗察觉之后呢，发现大卫没有出席，就非常的愤怒，就质问约拿单，辱骂他，因为觉得他偏帮那个大卫，就是说叛逆妇人所生的，自取羞辱，这样骂那个约拿单。甚至愤怒到要拿起枪要刺自己儿子。其实这样激烈的冲突呢，揭示了扫罗家庭内部一个很大的张力，对吧？就好像约拿单就在这里抉择，我是忠于我父亲还有他的王位，还是忠于大卫这个好朋友呢？
对，这种
很难呢，真的很难。
就是我们说，哎，这个引发扫罗家庭冲突的很重要的一个线索了。这个家庭冲突的长期影响呢，可能也是深远的，因为一方面很明显就
削弱了
扫罗在家庭中的威望啦，他作为父亲那种的威信掌控力都弱化了，
也儿子都管不住，
对，也象征他做王的领导权呢开始动摇啊，这个反而更重要，为他日后的败亡埋下伏笔。那么约拿单与大卫深厚的情谊不但挑战了王权的继承继续，也揭露了扫罗他内心的恐惧与孤立了，这个就是从家庭冲突引发出来的。那么还有呢，我们说约拿单也算是智慧，他还是那个亏缺呢，可以暂时来平息父亲扫罗的怒火。
这方面是比较正面，对吧？就是在撒母耳记十九章看到他起码可以暂时能成功劝诫父亲，使父亲呢不马上杀大卫。
对，他可以率服扫罗暂时放过大卫啊，这个也表示他对父亲有某方面的影响力了。这个行动也显示约拿单呢在家庭内部一定有一种的调解的作用。但效果有限了。那么约拿单暂时安抚扫罗只是延允了冲突，
就延迟了那个冲突。
对，延迟了扫罗对大卫的追杀，但其实我们看见终局呢还未能改变扫罗追杀大卫这种的心理的失衡啊。这个就是整个撒母耳记上往后半段呢所表达出来的。那么约拿单的精明呢，
这是第四点
对，这个他的勇敢呢在扫罗父亲面前呢也凸显了扫罗真的是不行啊，这个王，而且他是一个冲动
鲁莽的人
那么撒母耳记上十三到十四章记载，拿当非利士人呢来聚集大军来攻击以色列的时候呢，那么扫罗因着百姓恐惧，他怎么样呢？他就
擅自献祭
了，违背神的明显的吩咐，就是他的鲁莽了。
因为他不是祭司，不可以献祭，只有撒母耳才可以。
那么约拿单呢，在还没有告知父亲的情况下呢，他只是带一个
随从拿兵器的人，刚才讲过了，
就
突袭那个非利士军营啊，
反而呢就看见约拿单的信心跟勇气，可以哇，这两个人就可以击退敌军。
而且我记得当时呢他曾说，哇，我们得胜是在乎耶和华的，不是在乎人多人少的，所以看他其实也是不但勇敢，也是靠耶和华才有的勇敢。
所以一对比底下呢，约拿单的果断智慧跟信靠神呢，就跟扫罗那种的糟糕的状况呢形成一种鲜明的对比。那么扫罗后来呢下令百姓要禁食，不可以吃东西，约拿单违背这个吩咐呢，他吃蜜嘛，
吃蜂蜜
嘛，
对，
就甚至扫罗冲动到要把自己儿子约拿单也杀了。
当时百姓也阻止他，身边的人阻止他。
如果没有百姓阻止保护约拿单呢，他这个扫罗这个愚钝呢就更厉害。 所以整体来说呢，约拿丹的英勇就特显了父亲扫罗的，
这不行哈，
哇，
我们常常广东人有句话，没有比较没有伤害，这个约拿丹不是故意要羞辱他的父亲啊，其实他也挺尊重他的父亲，但是如果我是百姓，我看哇，这个扫罗这个皇帝这么没用，看看他的儿子多英勇多有智慧多怜悯我们，哇，那个扫罗的威信也荡然无存啊。
所以呢，约拿丹对大卫的影响，总体来说真的是正面的，可以提供大卫对他的支持跟保护，对他往后的王位命定有积极的影响，但另外一方面呢，对父亲扫罗来说呢，这么一个精明勇敢对百姓有怜悯的心的儿子呢，他一方面重视对大卫的友情，又懂得亏欠自己的父亲，反而引发扫罗更恨大卫，这个是很可惜的，而且扫罗自己的家庭也不和睦嘛，还让百姓更看不上这个扫罗，所以他的败亡呢，往后呢也是一定的。
但我们要注意的是，约拿丹他是没有做错的，是扫罗自己的自我形象不健康，才会产生扭曲的看法。所以无论如何，扫罗还是要为自己的行为负上责任的，我们也应该引以为戒。
约拿丹，精明勇敢，富怜悯心，
给大卫无尽的爱、支持和保护，
给扫罗劝告，阻止他作恶。
可惜扫罗不听劝告，深陷嫉妒网罗，不能自拔。
真道分解，和你一起分解《撒母耳记》中的次要人物，一起学习其中的属灵教训。
牧师有没有最后的话，就约拿丹对他们的影响讲一两句？
尝试一下，我就是两句话。有一挚友人生无憾，有一敌人人生永尽。就是说约拿丹是大卫的好友，但是有一个敌人，这个呢反而你激发大卫他往后呢勇进勇往直前。
就是说有扫罗反而激发大卫，有一敌人人生勇进。明白。那不知道听众朋友你听了之后有什么回应哈，我就设一个反思题给你。假如自己的至亲不赞同自己的某些看法或者行事方式，例如像约拿丹不赞成扫罗一样哈，反而支持自己看不顺眼的人，你会怎么回应？如果是乐意，如果我的至亲也不同意我，我会先反省一下，自己究竟有没有做错。如果我平常都很信任他，就我不希望自己像扫罗一样就死不悔改这样。
这个都是非常合理的反思。
姚
谦也一样，我觉得如果你的至亲都是比较认识你的人，他反对啊，他不同意你，你应当深思一下。
对，就不要死不悔改啊。那今天谢谢你和我们一起分解撒母耳记中的次要人物，一起追求更多认识扫罗大卫。
我是姚谦，
我是乐意，再见。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生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神恩与浇灌着